那我们前边这几讲谈到了神啊，谈到了神的启示，谈到了圣经是神的话，谈到耶稣的复活啊。我们知道复活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信他的人也就没有指望啊。那么前两讲呢，我们又谈到了科学和信仰的关系。我们知道科学和信仰是不矛盾的，实际整个现代科学的发展就是源于基督教的信仰，源于这位造物之主。因为只有当神按照他的旨意和智慧创造了宇宙，赋予他规律，科学才能够去研究这些规律。因为科学只能认识已经存在的规律，科学不能够改变规律，科学也不能够创造规律。所以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说呢，科学和信仰它有和谐的部分，就是神创造的规律，科学呢去认识神创造的规律。所以呢，人们可以通过科学的研究去认识神的创造，进一步去认识神，去荣耀神。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你科学认识了神所创造的规律，不等于你就能够认识创造规律的这一位神。所以呢，信仰是超越科学的。基督教的信仰不凡理性也不凡科学，但是基督教的信仰是超越人的理性，超越科学的。所以我们要把各种关系都理顺，知道科学研究和神迹没有矛盾。科学研究只是认识神的自然规律，但是神可以不按照自然规律办，所以这超然的事情就出现了。所以这个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把实证和信心的关系，理性和灵性的关系，理性和信心的关系，造物主和受造之物的界限啊，这些问题如果慢慢都理顺的话，你就会发现实际信仰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真正的科学家，一个诚实的科学家，他可以通过认识神的创造进一步去认识神。上一讲我也谈到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实际今天的当今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他们既是出色的第一流的科学家，确实又是非常敬虔的相信神的人，是因为一切的源头都在这位神啊。所以圣经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啊。所以真正的源头，真正要有真才实学，乃是和这位造物之主有密切的相交的关系，有跟从他们的关系。所以从这些啊，我们前边的论述，我们就看得见，实际作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工作者、自然工作者，他应该更心悦诚服的、更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更加的敬畏神，让人们从过去对受造之物、对山、对水、对雷公、土地爷的这些受造之物的崇拜，转而来敬拜这位造物之主。他这是科学的功能，所以科学不是推翻一切，让我们更加认识到造物主的存在的真实。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更具体的问题，让大家在信主的时候有些难处。你比如说，今天我要涉及到的关于进化和创造的关系问题。那根据圣经的记载，《创世纪》第一章，神在六天以内创造天地万物，是吧？第一天，神说有光，就有了光，然后就开始把空气啊、地上的水和地下的水分开，有了旱地，然后长出青草，长出这个包着核的果实，最后地上有活物，水中有生物，最后第六天神造了人。那么圣经很清楚地记载，神造所有的生物都是用尘土造的，而且是各从其类，分门别类这么造的，根本没有谈到有一个变成另外一个这么说。而且人，神造人也是用尘土造的，只不过人和别的生物有极大的不同，人是万物之灵，和别的生物之间截然有一颗不可跨越的鸿沟，因为它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别的生物都没有。所以很多非常敬畏神的人，他们相信神是借着圣经来启示我们， 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圣经怎么说就怎么相信。所以相信天不变，道也不变，物种也不变啊！这是过去被批判为是这个形而上学或者这种思想，实际就是很多人都坚持这样的思想。但是随着文艺复兴，随着启蒙运动啊，当科学在人类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时候，科学的地位就抬得越来越高，而且通过尤其通过启蒙运动，人的理性高举人的理性。启蒙运动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就是说我们人已经长大了，我们不是孩子，所以我们不再需要依靠神，我们再不需要依靠任何的信仰，我们自己要解决一切的问题。所以整个启蒙运动带来的结果就是这样，是人高举理性。后来在这样一个思潮下，人们很多人对神的敬畏就开始减弱，信心开始减弱。那如果我们过去相信宇宙万物各种生物都是神所创造的，那这个就没有问题，是不是？但是如果说今天没有神，那各种生物从何而来呢？这就留下一个空白。正是在这个空白当中，进化的思想应运而生，要做出解释。实际进化的概念不是达尔文第一个提出，他不是最先提出，但是达尔文1859年发表了《物种起源》，第一次比较系统的提出了进化的思想。就根据他的看法，他认为不同的环境和生物体相互作用，就可以起一个筛选的作用。生物体不断的在变异，适应环境的就留下了，不适应的就被淘汰，所谓自然选择或者物竞天择啊。他就用这一套方法就提出了对整个生物的出现或者生物演化的一套理论的解释。这套理论是不需要神的，完全是自然的过程，是这样的，大受欢迎。我后边还会讲，实际进化和创造的这个争论，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学术之争，更本质的是信仰和世界观之争。实际好的东西，进化论的数据根本不够的，证据根本不够的。为什么这么受欢迎？那是迎合了很多人的世界观。所以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一出来以后，就整个风靡全世界，大家都开始信了，就把进化论作为是一种科学，作为一种事实。你经常看像西方的，像美国的这个生物学书啊，他就会说 the facts of evolution， 就说进化的事实，说进化本身已经是个事实了，一个很真实的东西，是一个真理，已经被证实了。那如果真是这样，如果进化的思想、进化的假说已经被证实了，是一个成为一个事实，而且成为一个已经被验证的科学的真理，那么圣经所讲的就一定错了，对不对？如果进化是真理，那圣经讲的创造一定就不是真理。所以从这个1859年以后，人们对很多人，尤其是科学家或者是一比较自由派的一些神学家，就开始整个对圣经的真实性提出了很多的质疑，尤其是对创世纪啊神的创造。但是这个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因为如果创世纪所记录神的创造是虚假的，整个基督教信仰都站不住，对不对？如果亚当夏娃不是用泥土造的，是从猿猴变来的，那么亚当夏娃的犯罪那一定是虚构的了。如果亚当夏娃的犯罪是虚构的，人的罪性从何而来？为什么人都有罪？如果人不是罪人，耶稣基督为什么道成肉身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的这一系列，所以你看了这个问题，要是你要否定了整个创世纪的历史性，你整个基督教信仰全部倒。就这是个非常核心、非常要害的问题。今天我感到很多人由于坚持进化论的思想，这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是不屑一顾。他认为你们这个根本不符合进化论，根本没什么好商量，也没什么好相信。我举个简单例子，有一次我在一个大学给他们去分享福音，这个福音这个谈完以后呢，就有一个茶点啊，大家随便谈谈话。这个时候突然一个学工程的博士生啊，念工程的一个博士，他就过来问我，他说你相信进化论吗？ 我说我过去信，现在不信了。他听完以后，他说你连进化论都不相信，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了？扭头就走了。哎呀，当时我看了以后真是心里感叹了。我说他怎么不想一想，他是学工程的，我是学生物的，我再笨恐怕我对进化论的了解不会比他少多少吧，对不对？他怎么都不问问为什么你过去信现在不信了呢？这为什么会这么转？如果这样问就比较合乎逻辑，对不对？他说你连进化论都不信，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扭头就这么就走。他就认为你如果你不信进化论，你根本就没有水准了，对不对？进化论这么重要一个事情你居然都不信，那我们之间根本就谈不到一起了。这就是我谈到了所谓的人性的骄傲，自以为我们相信的东西一定都是对的，自以为我们真理已经在我们的手中。所以我看了以后，实际是我看见了过去我自己的影子，我过去也是这么骄傲的啊。就这一点上，我主要是说明什么？说明进化这个观点在很多人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你要说一点和进化观念不一样，他就断然的反对。所以你圣经你要讲创造，他根本就不相信，你否定这位造物之主。所以我今天呢就想哈，利用这么两三讲的时间，我们来谈一谈关于如何来看待进化和创造的问题。但是我在前边讲到科学的局限的时候，我已经谈到，因为科学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它是有条件的，那其中一个条件呢，就是说它是可重复的，在相同的条件下得相同的结果，你可以不断的重复。但是进化的问题、起源的问题，像生命的起源、宇宙的起源，它已经一次性完成了，你不可能在实验室重演生命的起源或者说是宇宙的起源啊，你只能做了一些试验来推测、来估计啊，来假设生命和宇宙当时怎么开始的。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进化的问题或者创造的问题都已经超越了实验学科的范围，是你实验学科不能肯定或者也不能够否定的问题。在前几年再版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英文版的序言里边，那英国有一个进化论的领导人，这个生物学教授叫做 Matthew，他就在这个前言里、序言里就说啊，他说相信进化与相信特殊创造完全一样。怎么一样呢？两者都被信者确信为真，但至今没有办法能够加以证实，只能凭信心接受。那你说说了半天他还讲什么呀？你凭信心接受进化论，我凭信心接受创造论，那大家就谁什么也不用讲了，是不是？但实际我前面也谈过，我们的信心不是一种从心里一想凭空就出一个信心，我们的真实的信心乃是建立在对客观事物、对客观的各种的证据所思考分析，在逻辑的认识推理的基础之上。所以今天呢，我就试图啊用一种方法来谈一谈进化和创造的问题，因为完全不能够用科学的证明或者否定，所以今天一般怎么谈呢？就是说建立两个模式，一种呢是进化的模式，一种呢是创造的模式。这个模式建立起来以后，然后看看当今一些最新的关于生命起源或者是宇宙起源的现在的一些数据或者现在的发现，那么看这些发现是用哪一个模式来解释更加合理。如果这些发现用进化的模式解释的更很合理，那么我们就是说进化比较有道理。如果这些发现用创造的模式更能够合理的解释它，那我们就说创造的证据、创造的论点比较合理啊。我今天想从这个角度来切入。那么什么是进化的模式呢？进化的模式可以这样说，就是相信宇宙是一个无始无终的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宇宙是一个永恒的体系，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那么在这个永恒的体系当中呢，就有一个律，就有一个进化的律。由于这个律，所以使任何事物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无序到有序，这样不断的进化，没有任何外力的参与。而且到现在这个进化还在继续当中，这就是说一个进化的模式，它本身是宇宙间自己的规律，没有任何超然的力量的影响。那么创造的模式呢，就比较简单。创造的模式相信宇宙是由一个超然的造物主所创造的，是一个超然的过程。那现在这个过程已经完成，创造的过程已经完成，现在进入了一个维护的阶段，啊，护持的阶段，就这么简单，这就是一个创造的模式。那我们今天就从几个方面啊，来谈一谈今天科学的发展，就是如何来看待，怎么样用哪个模式来解释更加合理。你比如说，首先我们来看看热力学的定律。那我们知道热力学的定律，现在有热力学的第一定律，也有热力学的第二定律。热力学的第一定律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物质不能够被创造，也不能够被消灭，它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后来人们发现物质是这样，能量也是这样啊，所以能量不能够被消灭，也不能够被创造，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所以这个就叫只能守恒定律啊，热力学第一定律。所以当热力学第一定律发现以后，人们就觉得好像已经找到了宇宙永恒的证据。因为物质和能量你不能够被创造，不能够被消灭，只能一种形式变成另一个形式，那最初物质怎么来的呢？那说明这物质早就是在这儿，对不对？它就是一个永恒的东西，所以它就一直在里面变来变去，所以这好像就表明宇宙本身是永恒的。但是后来呢，人们又发现了热力学的第二定律。热力学的第二定律有好几种表述的方式啊，其中一种表述方法就是说呢，所有的啊这个机电能都可以全部变成热能，但是反过来说呢，热能不能够完全变成机电能，它一部分能量一定要消耗掉。或者是说呢，从另一个角度的表述呢，就是说当一个过程让它自然进行的时候，它一定向着熵所增高的方向，这个熵呢就是这个 entropy 呢，这个熵就是一个不能够做功的自由能，它这个能量已经不能做功了，完全是分子的随机运动啊，所以一个过程让它一定是向着熵增高的方向，也就是说它一个过程进行一定是从有序走向无序，从不均匀走向均匀啊，冷热两个系统在不均匀的时候，一个冷系统一个热，它就是这就是所谓的熵值很低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有序的状况。但是当冷热混合在一起不能不热了，那就变成一个无序的状况啊，这个熵值就增高了。所以根据这样一个推论，熵值一定会在原始的过程熵值很低，但是呢慢慢的最后熵值慢慢就会增高。所以热力学就会实际第二定律告诉我们，它一切的过程都是从有序走向无序，实际不是在进化，而是在退化，是它不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一直这么往上进化，乃是说它反的方向，它一定是从有序走向无序的。而且今天很多人也会发现，我前面已经谈到了，实际发现我们整个宇宙当中总的熵值也是在增高的。当然我们在整个宇宙或者地球上，我们也会发现有些现象是暂时可以逆第二定律。你比如说生命的出现啊，它一个精子一个卵受精以后，有一个受精卵一个单细胞，它慢慢会分裂成很多的细胞啊，最后完全长出一种整株的生物体，或者长出一种整株的植物，或者发育成一个整株的啊动物。那它这次由简单到复杂，由无序变成有序啊，或者说本来你看我这次到远征兵这边来，我前几年来的时候对面还是一片荒地的啊，那最近显得猫儿前面都建起来了，那怎么平地突然从无序的地方变成了这么多建筑物啊？这都是从无序走向有序的，就逆第二定律的。那么这个逆第二定律呢，实际都是暂时的。 因为你从种子或者受精卵变成一个生物体，这生物体有一天还要死，死了还是要分解，对不对？还是要从有序走向无序。就或者一个 building， 一个房子，一辆汽车，你现在看得很好啊，那过几年就是再过百十年整个就倒塌了，它最后还是要变成无序的。但是它可以有一段时间它可以从无序走向有序，所以是暂时的逆地而定律。那么这个暂时逆地而定律一定是有条件的，有两个必备的条件。第一个就是它这个过程当中要有一个设计，或者有一个蓝图，有一个指令。第二呢，它一定要有个能量的转换系统，让这个蓝图能够变成现实。你比如说，为什么一个黄豆的种子长出来是一个黄豆，绿豆长出来是绿豆，它为什么不乱长？因为在它这个种子的受精卵里边，它已经从母亲和父亲那边的 DNA 基因已经在里面了。说这个分裂出来的黄豆最后变成的黄豆的种子最后长出一直是一种黄豆，为什么？因为它的 DNA 的所有的遗传密码都在里面，这就是一个指令，是一个蓝图。但是要把这个指令和蓝图变成现实，它需要能量。所以呢，就很多生物体都有一系列的能量的转换系统。你比如植物的光合作用啊，它可以把太阳能固定下来变成化学能，储藏在整个它所造的有机物当中啊，这些有机物就直接和间接的成为各种生物的食物，对不对？那我记得这个当初我念中学生物学的时候，我们的生物学老师都规划了一个蓝图。他说呀，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光合作用的机理都搞清楚了，也能够人造叶绿体，以后就不用种地了，你也不用养猪养鸡养牛了，你只要这边哈造很大的温室，把人造的热力体放进去，这边通上有太阳光，有二氧化碳，有水一通进去，这边传送带源源不断的把鸡蛋牛奶面包哇哇都吃了出来。当时这个通讯对我是很吸引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最后我学生物学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说，所以它有个能量的转化系统，把太阳能变成化学能储藏起来，然后这些化学能最后它要通过所有的别的生物，它要通过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啊，这些转换系统最后变成从一个受精卵啊，有这个指令的受精卵，最后变成一个按照这个指令最后变成一种完整的生物体。所以它就这两个系统一定要有。今天你建一个房子，造一个汽车也是一样，对不对？你说盖房子，大伙儿都来了，你没有一个蓝图，先没一个图纸，怎么盖啊？你砌我的砖，我砌我的砖，结果你一定盖不出一栋房子，对不对？那你有了这个蓝图，怎么这房子不能凭空自个儿就起来？一图一放，它就成一栋房子了吗？它一定有人力、有基建的能力和电力，怎么样变？最后它有各种基建、人力的配合，然后这栋房子才能够起来。所以这个暂时逆地而定律，它一定是需要这两个系统，就是说它需要能量的转换系统和一个指令的系统。但是我们在宇宙间并找不到这样两个大的指令的系统和能量转换系统。所以说你要是从根据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它一定只能是从有序走向无序，它不能够反方向。当然今天有人对这个问题提出质疑，他说热力学第二定律讲的是在一个封闭体系当中啊，所以它才能够从有序走向无序。但是地球并非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地球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太阳吸收能量，所以热力学第二定律反逆热力学第二是完全可以的。实际这种说法呢是混淆了一个概念，把能量的数量和能量的转换把它混淆了。是地球可以源源不断从太阳获得能量，但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能量把它变成一个能够逆地而定律的这些能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你打一个比方，你光有能量不行啊，没有一个指令系统就不行的。你把一头牛放到一个瓷器店里边去，这个牛蛮有能量的，横冲直撞，你看最后它是在创造还是在毁灭啊？所以能量系统、能量的转换系统和指令的系统两者密不可分， 你离开一样就没办法啊，所以你只有能量，你不能够善用这种能量，不能按照这个指令去使用这种能量，你第二定律是不可能的。所以根据热力学的第二定律，科学家就可以预测将来有一天，当熵值真到了那样一个程度，也就是当所有能够做功的机械能都变成了不能够做功的热能的时候，也就是熵值达到最大的时候，所有的分子只能做随机运动，这个时候整个宇宙就到了一个等温热死的阶段，温度完全均匀，任何功不能够做，整个宇宙全部死亡。所以就根据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将来有一天宇宙是要结束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没到这个阶段呢？说明我们的宇宙的时间还不够长，熵值还没真到那么大的地方。那宇宙不够长是什么意思？说明宇宙是一定有个开始的，对不对？不够长，你说它一定，你知道它过去有一个起始点，就是一定是有个开始的。从逻辑推理就是这样。所以根据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宇宙一定有一个开始，而它最后一定有个结束。但是根据热力学的第一定律，宇宙不能够自己开始。那你两者加在一起怎么样？就表明宇宙一定有一个开始，而它一定是一个超然的开始，而不是一个自然的开始。所以你纯逻辑按照热力学的第一定律、第二定律这么推，就一定是这个结论。宇宙必须有个开始，而且这个开始不是自然的，毕竟是一个超然的行为。那你按照这样来看的话，那么你用进化的模式来解释就比较困难，因为进化模式首先说宇宙是永恒的嘛，宇宙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对不对？那热力学第一定律、第二定律马上就告诉我们不是这样。但是你按照创造的模式就非常的适合。神创造了宇宙，然后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说，神看就把光暗分开了，哎呀，是神一开始创造的宇宙以后就把光和暗分开。我刚才讲了，整个一个体系的初始的时候是不均匀的，说光和暗分开的，一边是光一边是暗，它是一个不均匀的体系，所以一开始熵值是非常低的。它不是说把光和暗都混在一起了，那也就是熵值就很高了，就是非常的无序。所以神创造的宇宙一开始是非常有序的，光和暗是分开的。但是呢，圣经也说这个宇宙是一天一天要从有序走向无序。你看在诗篇102篇说，诗篇102篇的26节他说，天地都如外衣渐渐的旧了。旧了旧是什么意思？比新的当然就差了很多，是不是？然后在以赛亚书51章6节他说，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的旧了。所以你看，所以你从圣经这一看，早把热力学的第一定律、第二定律这些原理都包含在里面了，只是过去我们不是很清楚地认识到它。所以从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来看，整个从进化的模式是很难加以解释，但是从创造的模式就非常的容易，非常的吻合，啊，这是第一点。那么我们第二点呢，再来看看宇宙的起源的问题。那因为这个问题是人们最好奇的，一个是宇宙如何来的，第二个人如何来，啊，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那从宇宙的起源，实际从这么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提出了很多的假说，但是呢，通过20世纪将近100年的很多数据的积累，现在这个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啊 ，Big Bang 这个理论呢，现在占了优势，占了上风，因为它有很多的证据，能够说明，能够解释很多的现象。实际，宇宙大爆炸的理论不是一时半会儿就提出来，通过了一系列，我刚才讲了将近一个世纪数据的积累，最早 是有一个这个德国的医生叫做 Orbers， 他观察了一个很普通的现象，大家都成天看见，从来没去想过。他就观察晚上的星星啊，天上的星星，他发现呢，这个星星虽然说满天的繁星，但是和星星和星星之间是黑暗的，对不对？他就表明这个宇宙的这个星球的数量是有限的，他好多地方照不到嘛，所以它是黑的。第二点，他说根据万有引力定律，那个星星相互的吸引，它应该一天比一天离得更近了，是不是？他说是不是有一种另外的什么力量能够在抵消这个万有引星宿之间相互距离，所以使这个星球没有永一直在缩近啊，越来越近。所以他就提出，是不是有一种宇宙是在膨胀啊，或者有一种什么力量在抵消这个万有引力定律？这是最早的。你看，我们每天都看见星星了，我们从来没这么想过，对不对？他就从这个普通现象起到这个问题，说宇宙有没有可能有一种反万有引力的定律的东西的存在啊？这是第一点。然后到了20世纪的20年代的时候，人们天文学家在观察星体的时候，发现一种现象，叫做红移现象，或者叫 red shift。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天文学家在观察星星的时候，你就发现，离地球比较远的星球，射到地球上来的光，是偏向红光的方向。但我们知道，在可见光当中，红光是波长最长的，啊，也就是频率最低的，波长最长。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些科学家就联想起来，在物理学的声学上，有一个杜普勒转移或者杜普勒效应，啊，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说，如果一个观察者他在观察一个运动的物体，当这个运动的物体是向这个观察者接近的时候，那么这个物体发出的这声波，这个观察者接收到就是频率很高，偏向于高频的方向，也就是波长很短。反过来说，当这个物体是远离观察者而去，那么这个观察者接收到的这个物体所发出的声波就偏向于低频的方向，波长的变长啊，就有这么一个现象啊，就叫杜普勒效应。那么这个时候，这些天文学家就想到了这个声学上的一个现象，他们就在想，这光学上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况呢？为什么离地球比较远的星球，我们看见的在射到地球上就是红光，就是波长很长呢？这是不是表明这些星球是在远离地球而去的？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啊？就是把声学上这个杜普勒效应，就当一个物体离观察者近的时候，靠近接近观察体的时候，我们观察者接受到的声波是偏向于高频的方向，就是波长变短。当这个物体远离观察者而去的时候，我们接受它的声波是波长变长，频率变低。所以我们现在刚好发现这是吻合的，因为离地球比较远的星球射到地球上的光，我们接受的是偏向于红光，就是偏向于波长比较长的。那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这些星球在远离地球而去了啊？就提出这么一个假说。所以根据这样一个假说，他们就认为整个宇宙是在膨胀之中，就是根据这个红移现象，当然也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了。后来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我上一讲已经谈到，这相对论出来以后啊，人们就发现了这个相对论有不稳定，包含了宇宙不稳定，宇宙要不就在膨胀，要不在收缩。只有爱因斯坦因为和他的信仰不合，所以他自个儿就加一个宇宙常数，所以这样一加进去，有宇宙既不膨胀也不收缩，他非常满意。但是很可惜，他就失掉了一个大好的机会。当然现代的一些天文学家也认为，就是说作为一种反重力的因素，也许这个爱因斯坦所加进的这个宇宙常数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一种假说了。尽管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爱因斯坦当时加进这个宇宙常数绝不是出于这种科学的洞见，乃是出于他信仰的关系。他因为他认为宇宙不可能有一个开始，所以他一定不能够膨胀也不能收缩，所以他当时出于这样一个信仰的体系。但是很可惜，所以当 啊，1930年、31年年代以后，这个美国的天文学家叫的 Edwin 这个哈勃，啊，就很有名的天文学家，他就直接用当时制造的200英寸直径的天文望远镜开始看天体，这个观察了很多的现象，收到了很多的数据，也发现了银河系以外还有好多的银河系，这是谁？第一次用实验观察的手段证实了宇宙是在膨胀之中。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没人敢说宇宙不在膨胀，因为直接观察到了。所以爱因斯坦最后是公开发表声明认错啊，我上一讲已经谈到。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们就要开始如何来解释宇宙的膨胀。所以到了40年代，有一个从俄裔的旅美的物理学家叫做高尔姆，他就提出，他说这个宇宙一定应该是一个从极高温度然后迅速冷却下来，是这样一个体系，只有这个体系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氢原子和氦原子的比例才会是这样。而且他认为也许这个宇宙就是一个有个原始的火球这样爆炸产生温度极高然后很快的冷却下来。他说如果这个爆炸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它一定会留下一些余波啊，爆炸以后会有余波或者辐射背景，那这个辐射背景所代表的温度应该在绝对温度上边大概4-5度，我们知道绝对温度是-273度啊，他说应该在绝对温度的4度或者5度上边，也就是说在268度负二百的大概这个范围。但是伽姆当时提出的说法根本没有引起人注意，一直等到60年代的中期，当时的贝尔实验室啊，美国的很著名的贝尔实验室，有两个科学家，他是安了一个非常灵敏的天线，他要去测量银河系的电波。结果这个天线安上以后呢，发现一直有噪音，他们就觉得这天线肯定出了毛病，是得把天线卸下来检查。结果发现有鸟在这个天线里做了窝，哎，他们说怪不得。为什么会有噪音，所以把整个窝都去掉，重新把天线安上去，但天线安上去还是有噪音，而且你这个天线360度这样旋转，哪一个方向都有相同的噪音，而且他们发现根据这个噪音的波长绝不可能是来自于银河系以内，他们也不知道，不能解释。且与此同时呢，普林斯顿大学一群高能物理学家也是正式重新在思考关于宇宙的来源的问题，他们就几乎提出了伽姆40年代提出的这个假说，认为宇宙可能是由爆炸产生的，而且它留下的辐射背景就是应该在绝对0度以上几度。但是呢，这一批科学家根本不知道贝尔实验室遇到的这个问题，他们两组也不知道40年代伽姆就已经提出了这种假说。但是后来因为一个很巧合的原因，这两组哈，贝尔实验室的两个科学家和普林斯顿大学的这一群高能物理学家就相遇了，相遇以后一谈，结果他们就认为贝尔实验室所收到的这个噪音实际就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宇宙爆炸以后留下的辐射背景或者余波。最后他们就以通信的形式在美国的天文物理学报发表，最后这两组科学家同时获得1978年的诺贝尔奖金啊，因为找到了宇宙辐射的背景留下的余波，所以大家对这个大爆炸理论就非常的感兴趣了。那后来紧接着人们就发射这个人造卫星啊，到外面去探测大气层以上，去看看究竟整个辐射的情况怎么样。最后他们得到的结果，收到的数据几乎可以证实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大的黑体辐射啊，就是一个这个光啊，就是热的这样一个辐射，还找到了很多的数据。那最后呢，他们又从这个电子加速器啊这个核子加速器，从理论的计算，就是根据大爆炸的理论，那当初今天氢原子和氦原子的比例应该是多少，一推算出来以后，结果发现 和今天实际真业道的啊结果是一样的，而且很多加速器得到的数据和整个大爆炸这个理论的计算很多结果也相似。所以由于这样许多的内证外证，他们又能够解释宇宙大爆炸，能够解释找到大爆炸留下的这个残余的这个证据，所以加在一起呢，今天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就是非常受欢迎。当然我本人并不知道这种解释是不是一直真正符合了宇宙的起源的情况，或者就是说今天按照他们的说法，那宇宙已经有好几百亿年，宇宙的发生是不是一定需要这么多的时间。但是呢，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因为它这个理论结合了这么多的优点和数据，所以今天的很多的科学家，他们都是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接受了这个大爆炸理论的这个说法。那么如果大爆炸的理论是正确的话，那我们现在就会发现它很难用进化的模式加以解释，因为大爆炸就告诉我们宇宙过去是没有的，是一个原始的火球爆炸产生的，所以宇宙是有开始的，宇宙不是永恒的，爆炸以前什么都没有。好，所以第一点不相符合。同时呢，你会发现在整个大爆炸根据现在人们发现的现象当中，有很多的现象是超自然的，人们无法去解释的。这个大家有机会啊，以后可以读一本书，我觉得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是梁飞生博士写的一本书，叫做《真金不怕红炉火》啊。他本人是一个科学家，现在在加拿大的国防部工作啊，也是个基督徒啊。他写了很多关于宇宙的起源，收集了很多的资料，虽然书这个篇幅不大，但是很有内容。他其中就归纳了几条啊，就是谈到了这个宇宙大爆炸的这个超然的性质。你比如说第一条，他谈到科学家现在相信在爆炸以前没有物质，没有时间，没有空间，那是一个有极高的温度的极密集的一个原始火流突然爆炸。那如果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物质，爆炸如何产生呢？啊，根据热力学的第一定律，物质不能够不消耗，也不能够被消灭，它怎么从无到有产生一个宇宙呢？所以这样你就很难用自然规律来加以解释，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用创造的模式就很容易了，这是神超然的创造，是超乎宇宙规律、超乎自然规律的，对不对？这是第一点，这是一个超然的性。第二点，这个整个现在很多的高能物理学家、宇宙学家在计算它各种理论的计算，他们发现在爆炸以前这个原始火球里边温度是高度的均匀。我刚才讲了，当温度均匀的时候就是无序的状态，对不对？所以一个原始的过程，如果它刚开始的时候它的熵值应该是最低，是应该高度的不均匀。但是呢，现在很多高能物理学家的计算是原始火球没爆炸的时候就是高度的均匀，也就是说这个过程还处于初始阶段的时候它的熵值已经达到了最大。你说这个问题你怎么能够用自然规律去解释呢？刚好和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又是反的呢。还有现在科学家也在计算，就是说根据宇宙膨胀的这个理论哈，在大爆炸以后的大概的10^-23这一瞬间，宇宙就膨胀了10倍。那么根据这样一个计算呢，宇宙膨胀的速度有多快呢？大概是10^31次方米每秒。这是个什么概念？我们谈到了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光速是不可超的。为什么？因为当一个物体它超光达到光速的时候，它的质量变成无穷大，根本不可能嘛。你比如我一个人只有一个飞行，我达到光速我就变成无穷大，你怎么可以变成无穷大？所以任何有质量的东西都不可能达到光速，因为不可能变成无穷大，除非是在静止的状态质量为零的光子它才能够达到光速。那光速是多少？1秒钟30万公里，对不对？每秒。 三十万公里是多少？3×10^8次方米每秒，这就是光速。但是根据高能物理学家的计算，初期宇宙膨胀的速率可以高达10×31次方米每秒，远远的千倍万倍亿万倍的超光速。这些问题你怎么可以用自然规律来解释？另外现在科学家还发现，在大爆炸以后一瞬间，是什么一瞬间呢？就是10×35次方分之1秒，就这么小啊，一瞬间，就这一秒以后的事情稍微知道一点，在这个区间以内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叫做 Planck wall， 就是 Planck 墙，就好像一堵墙是完全让你不能够看到里面的情况。为什么？因为根据科学家的计算，在这个10×35次方分之1秒以内这个时间，整个爆炸以后这个火球的温度可以高达多少？10×32次方绝对温度，就是在一后边加32个0，我不知道有多高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物质都不能够存在，你包括最简单小于7的这些原子核都不能够存在，因为温度太高了。任何没有物质的地方，你自然规律怎么起作用？这是完全不能够窥测的一个领域。所以科学家说那真是很深，而且更有很奇妙的，大家一想宇宙爆炸，它一定炸得乱七八糟，是不是？你这个奥克拉荷马这个楼一炸，炸得哪儿都是面目全非，你宇宙爆炸那多厉害，已经炸得很乱了，是吧？哎，现在科学家发现完全不是这样。所以现在在这个美国这个探测这个宇宙辐射背景的飞船啊，上了这个外太空去收集资料，发现在宇宙的各个方向，宇宙这个大爆炸留下的辐射背景都非常的均匀，那相差大概是1/1000，这么均匀，怎么爆炸以后会这么均匀的一个辐射背景呢？就是相差的1/1000，最后这一点不均匀，最后形成了各种星球。它不仅有星云，最后还形成星球啊，非常有序，非常的漂亮啊。所以当这些数据到达的 Berkeley 这个 Long Range 实验室的时候啊，就在这个加州啊，他们的科学家说，简直像看见了神的手一样，这么样的奇妙啊，这是很难想象。所以很多时候就看看这些专家们的这些论述啊，真是心里大开。往往我们是，我以前谈过，人的骄傲就是不懂啊，就瞎说，不懂心里一想就出一个问题。实际你要真正了解了这些内幕啊，了解这些详情，你真是不敢随便乱说。那么现在大家知道宇宙爆炸以后，当然很多细节还不清楚，这个爆炸以后怎么就会产生了这么均匀哈，这么精妙的宇宙啊，各个星球的转动这么样的有序，现在并不清楚。但是呢，现在科学家发现宇宙爆炸以后要形成现在的宇宙，必须24种关系要处理得非常好，要精调到非常精确的位置。这是个加拿大的一个天文学家，叫做这个 Hugh Ross啊，他写了一本书，他写这本书的名字叫做《The Creator and the Cosmos》，就是造物主和天文。那中文一个翻译本就是《混沌初开》。啊，他在这本书里边也写得非常精彩了，我劝你们都有机会去读一读，也比较简单，也不是很深奥，一般你没有天文学知识也能看得懂。他就最后就把现在高能物理学家或者是这个宇宙学家发现宇宙当中要形成啊，爆炸以后要形成现在的宇宙，有24种关系必须要处理的非常好，精调到非常细致的位置，否则就没有今天的宇宙。24种关系，你比如说我给你们念一念，他说第一个是强赫兹力的常数，我们知道宇宙就是实验的4种力嘛，哈，强作用力、弱作用力、电磁力、万有引力，还就主要是这4种作用。但这4种作用怎么样能够配合得好，形成今天的宇宙呢？就是各种关系要处理好。所以他说，第一个是强赫兹力的常数。他说，如果这个强赫兹力的常数比现在还大一点，就根本没有氢气这存在，没有氢了，没有氢当然就没有生命了啊，氢二氧一合成水嘛啊，就根本没有生命。如果再小一点怎么样呢？就只有氢而没有任何别的元素。 第二，特别说若何子离场所，他说若何子离场所如果比现在再大一点，大爆炸以后就会有太多的氢变成氦，以至于整个星球燃烧就会产生太多的重元素，所以星球这重元素就没法解决。但如果现在的弱作用力赫兹常数比现在小一点怎么办？大爆炸以后产生的氢就太少，以至于在这个爆炸以后产生的重元素就太少，也没办法形成现在的星球。如果现在的引力常数如果比现在更稍微大一点，星体就会太热，就会太快和太不均匀的完全烧尽。如果这个引力常数比现在稍微小一点，那星体就会太冷，而且永远不会发生这个核子的融合，你就不会从比较原子系数比较低的原子核一直变上去，变成复杂的这个。哗当的这些24种，它其中谈到一种，比如说第七个关系，谈到了质子和电子的数目的比例，就是说质子和电子数目在宇宙间一定要调得非常的准确，否则的话，如果说质子的数目比现在的质子稍微高一点，那么正电荷会太多；反过来说，如果现在的电子数目比现在的宇宙中稍微多一点，负电荷就会太多。无论哪一种情况发生，那电磁力都会远远的超越万有引力，那宇宙今天根本不可能形成。所以根据很多高能物理学家的计算，那么正电质子和电子的数目这个比例的误差要精确到什么程度？误差不能够大于10^37次方分之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概念，什么叫10^37次方？这 Hugh Rush 说了一个很形象的概念，他说呀，你把美国的造的1毛钱的这个小硬币，1毛钱的一个硬币，整个铺在北美洲的大地上，多少呢？10亿个北美洲这么大的地方全部铺上硬币，铺多高呢？从地球铺到月亮这么高，就是说第11个北美洲的地方这个大的面积，然后高度是从地球到月亮上，那么这个大的立方体的硬币的数目大概是10^37次方。那么什么叫10^37次方分之一？就是说你随便从这个堆里拿出一块硬币，把它涂上红旗，然后再扔到这个堆里去，然后你随手一摸，在这个11个北美洲这么大一个地方，从月亮地球到月亮这个高度，随手一摸就摸到这个涂红旗的硬币的几率就是10^37次方分之一。你们觉得怎么样？就是说质子和电子的比例要调到这样一个程度了，误差不能够大，你说这个可能是偶然的吗？实际你会发现，如果你再往下读，很多关系比这个还要厉害呀。就现在整个大爆炸以后膨胀的速率，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你太快了星球根本行不成，你太慢了万有引力一下把它吸回来。它要调到什么的，说现在整个爆炸的速率要精调到什么地方，10^55次方分之一。你看刚才37次方分之一我都很难想象。所以你看真正知道懂行的天文学家，他们才知道对神的敬畏，这些东西怎么可能自然形成呢？所以我有机会越来越多的读到这些科学的读物，真是就感到这位造物主的伟大呀。所以很多科学家讲，神启示我们就是2本书，一本大自然，一本圣经，是这两者之间绝不会相互矛盾。你真诚的寻求神的人，真正的去认识圣经的人，去了解神的创造的人，你一定对神更加敬畏。这 Hugh Rush 他就讲了一些，引用了很多一些科学家的一些谈话。他认为天文学家都是最骄傲的，他们是研究天文的嘛，研究宇宙的起源的，所以一般来说他们绝不会轻易的相信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一般很多天文学家都是非常的自负的。但是由于现在大爆炸的这个研究啊，是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现在信仰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有的科学家你明显的看见是从无神论变成了有神论。你看有一个科学家叫 Davis， 他过去是无神论，他现在呢就说了，他说物理学的定律本身 似乎已经是非常高明的设计的产品。他还说，对我来说啊，强力的证据说明了背后必有玄机，好像有人把大自然的数字金条来创造宇宙，这设计给人的印象实在是震撼性的。这是过去是个无神论者的天文学家，非常有名的。而且还有一位物理学家叫做安东尼·诺夫曼啊 ，Tony Rossman， 他的写一本书，他就谈到，他说啊，当中世纪的神学家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定睛仰望夜空的时候，他们看见是天使使宇宙和谐运作。今日现代宇宙学家则用像爱因斯坦一样，他们凝视着同样的天空，但他们却看见上帝的作为透过大自然的常规表露出来，而非透过天使。当我们面对宇宙的规律和美丽以及自然奇理的巧合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有一股冲动要用信心跨过科学进到宗教去。我肯定有很多物理学家曾经这样想过，我只希望他们会坦白地承认。还有一位说，他说如果我要找无神论者辩论，我会到哲学系去，因为在物理学系排不上用场。真要找无神论者，要到哲学系去找，在物理系很难找。啊，我还发现有一位啊，他是这个非常反对基督教，但是在学术上非常有成就啊，也是一个天文物理学家。他现在没有完全信，但他现在无可奈何。他说一句什么话？他说，他相信有一位超智慧者在玩弄着物理、化学及生物学。啊，心不甘情不愿，但他知道有一个超人的东西在玩弄着，在掌握着这个东西，是但他不愿意来拜他，但是他知道有这么一位。啊，所以你看，整个现在在整个天文学的很多的这一些这个学术的报告里边呢，都经常用很多的词汇呀，讲到某人精巧大自然。讲到超智慧，讲到玩弄无可抗拒的设计，上帝的手，最终的目的，上帝的思想，优美的秩序，非常精密的平衡，超然聪慧，超自然的结构，超自然的机制，亮度才深，才剪裁，超存有者，神功斧凿等等，这出现在天文学的报告里啊，这不是在写诗啊，也不是在写哈、写散文呢、他就在这，他看见了有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有人说呀、由于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使神创造天地成为当今最受欢迎的一个理论，很多天文学家物理学开始回归了。后来我在读在文字上就看见一个报道，一个故事，他说因为现在这个Computer science 哈，这个进展很快，所以人们呢就全世界的这个计算机的专家、硬件的专家就一起联合起来，要造一个功率最大、这个 memory 最多、这个计算速度最快的一个计算机啊，一个电脑。任何问题一输进去，马上就会有答案了。啊，这个大家经过多年的这个精心的设计制造，最后果然这台计算机这个、computer 诞生以后，全世界的学者云集，都想问问题，对不对？好多这个矿物以来就不能够解决的问题都要输到计算机里面去。他可是大家最想问的都商量了，先问什么？最后大家最想问的问题就是宇宙怎么来的，对不对？这是大家最想知道的问题啊！赶紧把这个问题说进去，麦克哇慌一下马上就计算出来，一会儿就出来，大家都急不可耐去看结果。就几个字，起初神创造天地。你们说这是一个故事也好，是真的假的也好，但是这个是真实，很真实，很真实。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你从整个宇宙的起源你能看得见，用创造的模式 来解释，是更加符合今天实际的情况，但是用进化的模式就比较困难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面对这些科学的事实，重新来我们对宇宙的看法，我们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真是重新来加以思考，真是让我们的思想能够符合客观的实际。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谢谢大家。